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课程，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天4月28号已经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跟第五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坚守真道，牧养众信徒。那我想在开始之前，再一次的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课程目标其实就是理解、要掌握跟运用，每次都会大概提一下。今天已经课程的一半，所以我再把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四、第五章，我们把1到3章，我们大致再复习一下。其实第一章保罗开始的时候，一个简单的问候之后，就马上转入正题，就是提醒提摩太关于一些假教师的警告跟他的特征。接着保罗讲他自己的见证，然后对提摩太有一个勉励，要打美好的仗。最重要的是在良心，在教会服侍当中，你要常常审查你的良心。而且我们常常看见这个字"良心"会出现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不断的出现。第二跟第三章里面的主题是讲到教会生活中的秩序与行为，一开始就讲到祷告的力量跟神的救赎啊，不仅要为万众人祈求，还要重要的是要为着在位的跟君王要祈求啊，因为他们任何一句话、一个举止、一个行为，甚至一句话、一个命令，都会影响到在整个国内的。整个他所统里面的情形，所以要能够认识神，然后要他秉行公义，在国中里面没有任何欺压的事情。接着保罗讲到男女在教会中的不同的角色，之后第三章提到监督和执事的资格。其实监督就相当于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牧师跟长老，还有执事的资格。最后提到教会的角色，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这是提摩太前书第1到第3章的大纲。那我想另外在这边借用开始之前，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啊，就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我每个礼拜都会礼拜天或是礼拜一，我就会发一个 link，就是把当天的课程有一个作业，就是发给大家。其实这个作业很简单，那也可以帮助你马上复习一下。那第一题，我永远都是就是要把下一次，譬如说像如果是今天是作业第四发出去的时候，那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今天所课的内容里面的问题，然后我会把下一课的这个homework assignment，就是我们要讲第六章是一定要读了第六章，所以这边第二题，上个礼拜的第二题，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说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神的家是指什么？耶路撒冷圣殿、天堂、教会、信主弟兄姐妹的心里，答案是教会。第三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劝勉提摩太，第一要做的是什么？不许女人讲道，教导信徒学习真道、祷告，然后还有传福音。那这一题是，第一，你要为万人祷告，刚刚我们提到的。就在第二章开始第一节，保罗就这样提醒提摩太。第四题，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指的是谁？天父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或是圣灵，是耶稣基督。第五题，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以下哪一个不是监督需具备的条件？乐意接待远人，无可指责，会管理自己的家，还有十一奉献，应该是，十一奉献并不是保罗要求在监督里面所具备的条件之一。这就是这个作业就是选择题很简单，应该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你要收到 link 之后，马上你就点一下，答一下，这样可以马上复习你的功课。然后最好是一看到了之后就点，然后或者说你如果等一下回来要再做的话，很多的情况我都会忘记哈，所以是这样，请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现在进入到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先看第1到第5节。 这一章的主题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圣灵明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在这边，第一，抵挡假教师。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会发觉好像他并没有讲到假教师这个教师这个字眼，或是 teaching，但是在英文的圣，我们看的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那在中文的圣经没有把那个 teaching 的意思翻得比较清楚啊。第四章第一节，在这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是，But the Spirit explicitly say that in later times some will fall away from the faith, paying attention to deceitful spirits and teaching of demons，就是 teaching of demons，就是有从那个邪灵那边来的教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fall away，在原文里面，他讲的是一个用的一个字叫做 apostatize，那中文翻译的是应该是背教，就是会有人离弃真道。那离弃真道并不是离弃真道的人，这个背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已经本来是不信的，后来听了福音之后，他信主了，已经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之后，他进来了这个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阵子，他又离弃了真道，就反映是说他之前所接受的福音，他认为不对，他有另外一套新的理论出来，或是新的说法，那跟原来当初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那这种人是特别是一个被教，所以他的身份跟一般。如果你不信的人，他拒绝真道，离弃真道，跟在我们中文当中的时候，好像这两个的分别不是很清楚。离弃真道有可能是信的人，你离弃真道，也在中文来说，也有可能是你不信的人，你就不接受这个，我们也叫做离弃真道。但是在英文这边，在原文这边呢，讲到这个离弃真道，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是信主的，但是你现在不信了或是说你。把之前我们所福音的基本的真理，就说，比如说你不承认耶稣复活这个事情，他们就是他已经开始的时候信了耶稣之后回来又说，哦，听了一些别人的讲的话，就说他们就像这个当时第一世纪教会很多人的很多一些弟兄姐妹被盗叛道的，就是哦，他们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这个人就是 apostatize，就是被教了。那也有人信了主之后，像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又回去要强迫那些外邦人来守犹太人的节期，还有那些律法，像你的男婴家里面的男孩、婴孩之后第八天要割礼，然后要守安息日，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那这个就等于是说已经离弃原来你所接受福音的真道。那这个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离弃真道的一些离弃真道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就是一些假教师的特征，然后这些假教师他们里面的所有这些想法啊，这些说法，有时候是从他们之前的经历，或是说他们之前的，譬如说很多像这边是希腊人，这个是特别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边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但是呢，之前是亚历山大帝国里面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的这个保罗写这个新约。新约书信都是用希腊文，希腊文是当时的官方语言，通行在整个地中海沿海的周围，甚至到了巴比伦那边，都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用的是这个希腊的文化的希呃，就用的是希腊文写的新约。那他们的文化呢，很多也都是希腊的。那很多信主的弟兄，外邦人信主了之后，他们会把过去。在他们文化当中，他们敬拜假神里面的一些，所做的事情，他们就会拿到了这个 基督教里面来说，那同样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有一些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以前是佛教的，你每一天每初一十五都是有先算是有斋戒的，那你信主之后，哎，你觉得哎，这个犹太教里面也有这个初一十有守要守月朔月望的事情，你就会把那个，如果你把那个事情当成一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一定要守的。那个也就会慢慢引导你离弃，基督教里面真正的一个精神，啊，所以另外在这边，到哈，另外这个他说这等人的良心被热铁炙烙一下，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是就是神所造的，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在希腊当时有一些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这个神这些所有的信仰都是圣洁的。那讲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是这是不圣洁的，那这是撒旦来给他们的一些也给他们的一些设下的诡计，让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那像现在这个天主教当中一些神职人员呢，他们也禁止嫁娶，那这个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说，这是不太符合圣经里面真正的教导，但是因着他们有这样很久的一个传统啊。就像你看天主教里面的，他们所声称的第一个教皇是彼得，那彼得也是有太太的，也是有结婚的啊，就是因为第一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刚刚出来传教的时候，后来就进到彼得的家里面去，那给他的岳母，他有发了热病，就那耶稣帮他祷告，哎，他热就退了，就起来服侍人，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彼得他是有家属的。所以，另外还有神在这边哈、啊，透过另外透过神的话语和祷告，这一切就成圣了。那在这边，保罗这边有提过，有禁戒食物神所到，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觉得，一些食物是祭过偶像不洁净的，或是说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所说的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啊，譬如说是。猪肉啊，或是马肉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们都说不洁净的。但是保罗在这边说，这个是圣灵明明跟他，耶稣跟他明明指示的，这一切都是洁净的，神所造的，你不要认为它是不洁净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你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保罗一直提醒提摩太的。这是你教导的时候，你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说那等人呢，他是被良心是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另外，我们还要知道，要鼓励过境迁，透过神的话语和祷告成圣。神的话语在以弗所里面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是在全副军装当中唯一一个攻击的武器。所以你要拿着神的要。透过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和祷告，这所有一切那些恶者来的试炼、试探或是假象，我们要透过神的话来鼓励他，要叫提摩太鼓励信徒。当你有神的话在你身心身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所以，当这些事情，当提摩太教导这些事，教导这些神的真道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会离弃那些假的道理，然后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再回到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第一章第五节里面，这是一个其中提摩太前书里面的一个 key verse 哈，就这个爱，这些所有的这些命令的教导呢，你都要 apply 这三个原因，这三个这个条件，就是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他们这些这个假的教师的这些所教导的这边呢，他们都是没有一个爱心，不是有清洁的良心，他也没有信心，才能够出来这些假的教导。那提摩太前书后另外保罗讲到假教师的特征，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不断的出现这个假教师，保罗提醒，在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保罗就有提醒，就是说有这人，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 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些人就是这些人就是假教师也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个保罗刚刚在我们第四章的时候也有提过出来了。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令顿的，这就是假教师的一个特征。另外，在第一章十九节里面也有说过啊，那些有两人丢弃了良心，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其中有徐乃米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职不再棒读了。这些就是里面一些假教师。另外，提摩太后书也有提到，保罗再次的又提到，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独臂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就是他这些假教师呢，不仅要传他们的，被撒旦所热帖自若的良心，还要讲他们的话，而且还不准保罗跟提摩太传讲神真正福音、纯洁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个，提摩太后书第这边我们讲到的第四章一到第二节，这边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还有第六章第三节，保罗也再一次提醒，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议，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些人呢，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为了金钱的关系，他们教导，他们要挟制信徒。在哥林多，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认为保罗好像没有这个很好的推荐性，讲道又没有像那些，在希腊文化当中那些辩士可以熊熊不滔滔略略的辩论，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不合，没有保罗是一个其貌不扬，然后言语粗俗的一个传道者。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为了挟制信徒，然后有很穿的这个讲的很高言大志的话，而且呢，还要从信徒里面向他们拿取钱财，所以保罗在这边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物之根，许多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如果你传福音是为了要得到一些财务上的利益，那你这个福音就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什么？福音是白白得来的，但是它却是无价的宝贝，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福音有一用了就把用这个钱财把。你传福音的这个功夫呢，让收受这些弟兄姐妹的供奉。那我们再继续看，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里面都有讲到类似的事情。这些教导就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你不要因为心里面的一些作难而不把这些神所做的当成是一些好的事情。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边说，不可忘用。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所以保罗在这边也再一次的强调，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说，如果是提撒这个，接着保罗就是说，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问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门对你们说，这是祭过的祭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们在这边看见保罗做这些事情，好像反反复复，但是他真正的就有一个原因。所以看见保罗所做的事情，他不是为着事情，而是为着人。他在这个事情的考虑上面，就是为着那个你不要绊倒那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吃绊倒了，你就不吃；如果你不吃绊倒了，那你就不吃。所以，在保罗看来，就是这就是看重人，不是看重事情。那他也是为着割礼这个事情呢，他把提摩太行了割礼，为的是什么？ 因为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给犹太人，因为如果他不替提摩太割礼，犹太人就不会接受提摩太这个人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个保罗他是看重这个事情，他不是看重这个啊，他是看重这个人，不是看重这个事情。为了要叫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能够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他带了提摩太，帮提摩太行了割礼，才跟着他一起走的。罗马书第14章也是类似的。我就不再念了。我说我凭这14节就走，我凭着主耶稣所确知身，我凭着主耶稣确知身信，这是主耶稣跟他讲的。凡物本来没有主人以为不洁的，在他就不洁了。如果你认为不洁，就是不洁了。这个是跟信心有关的，就是无为的信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所说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真的是也要有信心。这是保罗，他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的，他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现在看到，第6到第11节哈，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以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主，更是信徒的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成为好牧人里面讲到的话，你要教导神的话，在这段里面当中，也要遥远世俗的言语，还要一个操练敬虔，然后敬虔在敬虔上操练。敬虔呢，这个字在整个新约福音当中所说出来的总共只有13次。那敬虔的英文是 godly 或是 godliness，那在希腊文里面，这是同一个字的字根，但是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但是在中文呢，我们翻译的时候，godly 是个形容词，我们也翻成敬虔；godliness 是个名词，我们也翻成敬虔。那其中13次在新约福音当中出现的，有9次就是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所说的。所以保罗在给其他的教会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个 godliness 或是 godly，很少。但是呢，唯独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强调。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敬虔呢？敬虔的奥秘，我们上一堂课3章第16节，最后第3章最后一节，这是一个在保罗当时里面所谓的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其实这基本上这就是福音的最根本的文字啊。那另外讲到这个第8到第11节哈，我发现一个很规有一个很对称的一个方式。第8节里面所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那保罗在第11节就是说，这些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如果我们直接从八读到第11节读完之后，可能不太容易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这样子安排跟弟兄姐妹读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个事情很清楚。就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接着你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接着。那敬虔，唯独敬虔是什么呢？那今生和来生的，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然后接着他说，这是第10节说，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话是十分可信的，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因可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永生的神。最后保罗说，我们劳苦正是为此。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就很清楚，这中间，保罗说，我们劳苦正是为此，为了什么呢？为了敬虔这些事， 唯独敬谦，凡事都有益。你要吩咐我的人，也要教导人。为什么？因为今生和来生，这是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是万人得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话是十分可信、可佩服的。因此，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这样子重新安排一下，我想这里面的意思就很清楚了。那怎么样操练敬虔呢？操练身体，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你就是去做各种不同的运动啊，走路啊，跑步啊，游泳啊，打球啊，做各种健身的用语。因为保罗说这边健身的身体，那敬虔上怎么操练呢？我想敬虔当然是跟身体上面的操练不太一样。那我们在如何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我大概好几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在1983年的时候，所接触的。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哈，这个敬虔啊，这是一个 Richard Foster 他写的一本书《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他把敬虔操练敬虔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内在的操练，什么内在的操练？有默想，有祷告，有进食，有读经。这个是你自己在里面内室里面生活的。第一个，你要 meditation，就像prayer、fasting、study，这是你跟神的话语之间一个的操练。怎么样操练敬虔？除了内在的操练，还有外在的操练。那外在的操练是什么？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有些方面并没有常常说到的，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另外还有一个，你独处的时候。这是一个受试探最大的时候。你独处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举止，仍然是秉着神福音的道理，跟在众人面前是一样？那另外还有就是你的 submission，就是顺服。那在你的教会的生活当中，甚至家里面的生活当中，你常常有时候需要有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来做这件事情，甚至，譬如说，就是在你在社会、在国家当中，你是不是要顺服在上的君王，或是我们这个总统、叫州长，还有参议员所定下的一些法律啊？那些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有时候，这些律禁令跟我们圣经上面的原则是相反的，但是。我想，就是有时候你也要在这是更大的一点哦。外在的操练，在 submission 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操练。你要在这过程当中学习怎么样的操练，或是以一种另外的方式，然后把你自己这个顺服当中，把一些真正神的道理能够反映出来的一种操练。另外，服事，服事的话，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需要操练的，因为你服侍的时候一定会跟人接触，那每个人的好坏、好恶的选择都不一样。你在服侍当中一定会有跟弟兄姐妹意见不合、摩擦的时候，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所说的一句很不经心的话语，在他们看来可能是觉得没什么话，但是当你听到之后，你会觉得心里面很不平。那这些在服侍当中。这些都是怎么样操练敬虔哈，都是一种外在的操练。另外，我想要特别讲到简单啊，在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现在在一般的这个基督教当中，并不是常常讲这件事情。那其实如果你讲到简单的话，你就可以回到当时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那些很多当罗马的君士坦丁把基督教一个命令之后变成。罗马的国教之后，那这个教会的权力本来是在一种迫害的情况，他们一下子成为在宗教当中没有任何的迫害，他们也渐渐在政治的圈里面，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权力。那结果在教会当中，因着有这些权力，结果就腐败就跟着而来。所以有一些真正想在教会当中。追求神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他们觉得在教会当中，他们找不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独处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沙漠里面，或到了旷野里面，可以看见在很多埃及啊，在以色列，甚至在欧洲，很多的一些这个他们叫做修道院或是一些教堂， 他们是盖在很偏僻的山里面，跟世人隔绝，为的是什么？即便是现在在希腊或者在土耳其，仍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munity，他们就是跟世界上面完全隔绝。他们里面没有 internet，没有这个电脑，然后就他们所种的、所生产的，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些修士们自己种的。结果他们发觉呢，后来，他们真的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跟与世隔绝，没有跟外面有任何的接触，沉船下来已经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他们就是过的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我觉得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呢，有时候我们要常常思想到，我们是不是生活当中这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然后可以把一些更多的一些精力或是一些资源，能够放到传福音，能够到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操练，还有独处的操练，顺服的操练，服侍的操练。那我建议弟兄姐妹可以去读这一本书。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呢，金钱上面操练，内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第三个是什么？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是集体的操练。那我也没有想到，这集体的这个操练是可以在金钱上面一起操练。那集体的操练可以分成哪些呢？第一个是认罪，第二个是敬拜，第三个是引导，第四个是 celebration。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我们都做，但是呢，当你把这个事情这样子分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的操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像第一个是认罪哈，confession。那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犯罪的时候，有认罪的时候，常常是你要可以就是自己到神面前跟神认罪。那为什么这个 confession 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操练呢？我想弟兄姐妹很多可能你们也对这个 confession 其实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名词和 confession。你在电影里面常常可以看得见，就是当有人犯罪了，他心里面不平安的时候，他就走到那个教堂里面去。教堂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booth 哈，一个，然后里面呢坐着神父坐在里面，然后有一个小的窗户，窗户上面呢都是密密麻麻的格子或者是一个雕花的，所以你从那个里面去就跪在那边的时候，就等于是说那对那个神父，我们中文对这 confession 哈，我们中文叫做告解，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用法是告解，但是 confession 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翻译成认罪。当你去告解的时候呢，你就把心里面你认为得罪神的地方，你就告诉那个神父。神对他们来说呢，神父就代表天父。当你跟天父承认你的罪的时候，那个神父帮你祷告，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但是在电影里面，常常拍到这个告解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常常是在意大利的黑手党当他们杀了人之后，然后他们就去那个教堂里面，到神父面前告解，就把这个事情就把它抹平了。那其实等于是说，这个也是当时在从历史上面天主教一些腐败的原因的由来啊，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他也要就是起来写了95条的罪状，钉在那个教堂的门口，认为天主教你们离弃了真道。所以这些也是在从那个地方遗留下来的哈，这些告诫，他当时他们卖赎罪券，然后用金钱可以把你所犯的罪在神面前一笔勾销。那我想这也是在这个特别是好莱坞他们对这个宗教有一些偏见的地方，但是呢，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告诫把它这样子画，所以在很多人对这个 confession 对告诫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其实这个 confession 如果是在集体的操练之下，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我最近才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小组，大概在旧金山，他们的名字叫做赌徒小组。为什么叫赌徒小组？因为他们里面的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在赌场里面工作的人员。那他们在赌场里面工作，上完班之后呢，他们也就留在那边，然后到里面去赌。所以很多在赌场工作的 他们的那个弟兄或者那些人呢，他们自己也有毒瘾。那在这个我们的赌徒小组里面，就有一位弟兄哈，他有一次忽然晚上11点半打个电话给他的区牧，他的区牧住在 Fremont，那他说你现在我家里面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请你来帮我处理这件事情。他在电话上面没有说是什么事情，但是他就说是人命关天生死的事情，你一定要来。那个牧师，那个这个区牧区这个区牧跟他的太太晚上11点半接到了电话，马上就开车到旧金山。是啊，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没有什么 traffic，但是起码也算是40分钟、50分钟的事情。到了那边已经晚上1点多了。那结果这个弟兄什么？因为他在 pandemic 的时候从政府贷款贷了几百万，然后来开始一个自己的生意。结果呢，他把这些政府带来的这几百万钱全部在赌场里面已经输光了。那他不敢跟他的太太讲，因为他像这些事情，他太太呢就已经有经历过好几次，他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这些毒瘾哈，不是毒，是赌博的赌，毒瘾又犯了，很多次他好几次了，都因为这个样子，结果他太太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他，就是跟他说要离婚，啊，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就做了最后一个打算，把区牧跟区牧的太太一起去，然后跟着他们的小组长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进去跟他的太太说，让他再忍着。让他在，他说他绝绝对对的会把他这个事情改过。结果他们怎么做？结果这个弟兄呢，他就把他所做的犯的这个错的事情，在小组里面就公开的在弟兄姐妹认罪，跟他太太认罪。当他这样认罪之后，他太太也原谅他，愿意接纳他。他不但如此，他认罪的时候，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也成为小组长。那就他在他赌场里面的一些同事呢，就看见他生命的改变，也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赌徒，又喝酒又抽烟。但是他信主了之后，他虽然仍然在赌场工作，但是他整个人变成非常的阳光，很乐观，从来都是生命当中好像是充满了希望。然后因着这样，所有很多他的同事，就他们就把他请到这个家里面来，请到家里面来跟他们讲这个福音，跟他们讲见证。所以那个在湾区旧金山那个小组呢，因着他一个罪人的悔改，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他的错，公开承认他的错误，把事情讲得很清楚。那整个小组得到复兴，一下子人数就倍增，而且这所有来的人呢，都是在赌场工作的，甚至有毒瘾、有赌博瘾的那种人，然后来到这个生命当中，来到这个小组当中，就得到一个很大的翻转、很大的复兴。他们小组就一下子就分成2个组，然后常常每次都会有这些新来的人到他们的这个小组里面。我想这个说，自从这个小组成立之后，一次的教会的受洗，每年有教会一次的受洗，3、6、9、12受洗，他们那个小组每一次的受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有人 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 confession 是一个集体操练的一个认罪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可以是一个福音翻转的一个契机。那讲到敬拜，我想我们教会里面一定是敬拜赞美，这个是我们一个集体的操练，弟兄姐妹都知道的。真的是，你要是在灵粮堂当中，不管我觉得发觉，而且这个集体的操练敬拜呢。我们教会里面好多的，不只是敬拜团队上面，他们可以领司，小组长可以领司，各个区牧一定都会领司，甚至小组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以前不会 有没有这个操练的，但是因着来到了灵粮堂，在敬拜赞美当中，在小组当中的领思慢慢，所以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经过这个敬拜的操练。另外，guidance 引导，就是常常有时候，譬如说你需要有些事情，你觉得不能太做决定的时候，你要请属灵的长辈来引导你的时候，这个是在天主教的一些 practice 当中，有一些叫做，也有是一些 guidance 哈，就说你可以跟一个属灵的长辈，每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地点，然后你把你心里面的一些各样的话语能够讲出来，因为有时候在你把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忽然发觉神的引领是怎么样子，这就是一个引导。另外还要讲到 celebration，那 celebration。譬如说，就是在圣经当中，神教给以色摩西的律法当中，有很多是 celebration 的。譬如说，像是赎罪日、赎罪那个每年的新年，你要逾越节，这都是一个 celebration，是纪念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也有一些 celebration，像我们这个 Shekinah Glory 每年的这个。想看到 glory 的字，譬如说5年啦、10年啦，有一个很重大的。另外，还有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觉得 celebration 呢，通常在中国人当中，这个操练是大家为了好像觉得这么麻烦，就不要做，就做。譬如说像这个过生日的事情，像我自己就是这样其实这是一个 celebration，一个过生日。那我父亲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我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所以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会觉得很 awkward。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不喜欢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那个 celebration 呢，我会觉得 very uncomfortable。但是在这个属灵操练的上面呢，celebration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这本书叫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s》，1977年的就写了一本书，然后它的作者叫做 Richard Foster，叫浮士德。那我们中文的是翻译的中文的书名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那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的帮助。这个在敬虔上面，你可以操练自己。我们刚刚那边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那句话，在敬虔上你要操练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提供弟兄姐妹一个很实际上面有12个方向，你可以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个操练在今生跟来生都非常有用的。第12节到第16节，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要成为一个好的牧者，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保罗这边提醒提摩太，不要有两个。就是 negative 的一个 thought 就是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还有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要叫提摩太在这方面。另外讲到的说，你不要小看你的年轻。另外给我们一些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 是年长的，你也不要因为你年纪长，因为你的年长就轻看那些刚刚到教会里面来的，或者信主的，或者说没有或者是年轻的。你不要倚老卖老，因为觉得你在教会里面久了，你的圣经知识比较丰富，你所的经验，但是你就把那些新来的这些年轻的人小看，这也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但是都要做，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信心、清洁上面，都是要做到信徒的榜样。因为你成为一个牧师，牧师你在。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行、爱心、信心上面，常常会有人观察到你的看得到你的。以前我在东岸的一个牧师，他就亲自在讲台上面分享过，他跟师母他们整个家就好像生活在那个金鱼缸里面的，那个鱼缸呢 360度你都看得见那个鱼缸里面所说的事情，所以他们一天呢，即便在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在他们所行的，其实你不要以为是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但是呢，所说的每一句话，神说隐在你隐秘所讲的话，都会在到时候都会被公开出来哈。那刘牧师也讲过，他有时候呢，他到外面去去这个探望教会的时候呢。没事情，忽然呢，他到香港里面，哎，在香港停留那天的时候，晚上没事，他到那个店里面去逛街，他到了 LV 那个的那个店里面去，结果他一进门，哎，就看见一个人跟他打招呼说：“刘牧师好。”我想，这真是哈，就是你看刘牧师，所以说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上面，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你是一个，如果是一个牧者的话。那我想，我们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做信徒的一个鼓励，一个勉励还是一个警醒。因为你不管讲什么话，有时候你很不经心的在电话里面或者在对话当中跟另外一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你认为很是一个哦，是不经心的。但是那句话若是那个弟兄或是姐妹听到了，他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讲，特别是而且这句话可能是对另外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的意见的时候。那你觉得不经心的讲一句话，被另外那个弟兄姐妹听到了，他也很不经心的，哎，去跟别人讲，就传回去那个弟兄或是姐妹的时候，这所说的话，不知道传了几遍，已经变了样子，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也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保罗在这边勉励提摩太，你要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而且还要按着你恩赐的服侍，按着恩赐的服侍。其实这个恩赐，我们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中都有。我之前也提过，在这讲到这个恩赐其实我们昨天我们在开区牧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很多的区牧，他们所要想得到的都需要得到医病的一个恩赐。所以在区牧区在小组里面，你要什么医病的恩赐，那真的是非常的好用，但是呢，医病的恩赐在小组当中运行的时候，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要按着恩赐服侍。那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还有以所书第四章里面都有讲各样的恩赐。那各样的恩赐呢，叫这边讲到提摩太的恩赐是什么，保罗并没有说出来。但是他只是说，在众长老就是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那这个当时发生的情景呢，应该是在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到了这个提摩太的家乡时候，要把他带出来一起服侍的时候，众的长老就是按手在提摩太上面，等于算是差派他所当时有赐给他的恩，他。众长老所给他的恩赐，那个恩赐呢，不仅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实际上面让他提摩太领受到的是什么。但是我想，可能是应该跟服侍有关，因为提摩太，你从提摩太整个的恩赐来说，他是保罗非常好的一个帮手。保罗四次有记录的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到以弗所、到腓立比，还有到。还有一个教会是腓立比、以弗所、哥林多，哎，我看一下第四个教会，我忘记了，去做解决问题、教导弟兄，还有扶持他们。所以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还有保罗说不要心口不一，另外一个就是要只说不练，因为这个弟兄姐妹很快的会观察到你的。另外讲到的，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不要靠着因为年。年长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笑人小看你年轻，也不要因为年长有经验就轻看新来的年轻的。另外还不要的做的是什么？不要仅仅按着经验知识血气来服侍，你要配合你的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不要单单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不要单单靠着你自己的血气，靠着你的过去的经验，还有你的知识来服侍，一定要跟。寻求圣灵的带领，在这个服事当中。 所以第四章我们讲完了，就做一个很快的一个总结哈，就是第一个你要抵挡假教师，另外一个就是成为好的牧者。那你成为好的牧者需要做什么？一个叫教导神的话，远离世俗的言语，操练敬虔，按着恩赐服侍，做信徒的榜样。这就是保罗鼓励提摩太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进到第五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边有四个两节当中，保罗就把教会里面老年人、年轻人、年老的妇女、年轻的妇女，就把它完全是当做你自己的家人一样。老年人你要向他待他如父亲，对待年轻的你要让他像兄弟一样，对待年老妇女。你要像母亲一样对待年轻的妇女，所提醒提摩太的。那提摩太当时的年纪呢？不是说不要刚刚我们刚刚那上面的第四章后面不是说不要因为你年轻，不要那保罗这个时候提摩太大概年纪，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大概30岁上下，保罗就是这样。那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多，现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年轻的牧者啊，传道人，他们年纪也都是30、40之间。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年轻的传道人或是年轻的牧者，你也要对他就是要给神的尊重，因为神所呼召的传道人都有一定的，你像你想到哈，刘牧师、曾牧师，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也都是年轻的，但是呢，神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塑造这些神所呼召的这些人，而且这个过程是一生一世，一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这是一个训练。那不仅是我们一样，也对所有的传道人，所有被神传道呼召出来的牧师也是这样子的带领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牧养，要牧养众人如家人一样。这是一个保罗所给的，因为教会就像一个真正的是一个大的家庭。另外，牧养真寡妇，要尊敬那位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了。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正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在这边，当时的教会可能也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寡妇，那教会里面的财务有时候也是需要去支持那些寡妇，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提摩太。我想当时在这个寡妇在教会里面的现象呢，可能是更的明显，所以他叫提摩太要尊敬真正的寡妇。另外，如果那些寡妇里面有家庭的呢，那些有孙子孙女的，便叫他们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那有孙子有孙女的话，一定会有儿子，也有女儿，那就叫那些人，叫他们真正的在寡妇当中，要在这些服侍这些寡妇。那你因为真正寡妇的生活，真的是如果无依无靠的话，那教会真的是因着这个神的命令，你要去帮助这些的寡妇。然后这些真正的寡妇，保罗在这边形容，他们是真正的是无依无靠，他们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那这些提摩太，你在教会里面你要帮助他们。但那些年轻的寡妇呢，有时候可能因为是活他那。他讲的专门是那些好宴乐的妇女啊，正活的时候也是死了。这些寡妇呢，他后面就鼓励他们说再嫁好了。是第九节哈，这是讲到寡妇的资格，登记在册上的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又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学习懒惰， 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自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人，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家中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无靠的寡妇。那寡妇的资格，保罗这边写得很清楚，需要年满60岁，只做一个丈夫的。另外，你有行善、有名声、养育儿女、善待外人的。那给年轻寡妇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年轻寡妇因为想要再嫁，可能导致他们违背当时他们的初衷。那保罗建议将这些年轻的寡妇再嫁，管理家务，免得给仇敌辱骂的把柄。那教会的责任就是我们要信主的，如果你在 信主的妇女，如果家中有寡妇啊，信主的我想不只是妇女呢，而且是如果是弟兄姐妹的话，家里面有寡妇的话，可能是你们上一代的，那有帮助他们。以便教会能够帮助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一个寡妇，这是讲到寡妇的一些规则。另外，教会当中，的牧养的牧养的，是对牧者的一个尊重。保罗在这边也有提起，第5章第17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重杠凿朗的绳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另外，就跳到22节哈，给人行按手里的不可急促，要在别人的罪，要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在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尊敬加倍敬奉那些管理教会的牧者，还有呢，要冷静处理控告者的案件，不要因为只有一个人说，你就从那个人说，你看非有两三个人不得不收。那另外，冷静的判断，不要急着案例领袖。提摩太虽然好像只是在以弗所，当以弗所的监督，但是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在以弗所附近有非常多的一些主要的城市，那个城市里面也都有教会。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待了3年的时间，他所讲到的道，后来整个亚细亚都受到影响。所以在启示录那边，我们也可以看见使徒约翰后来到了以弗所，在那个地方他被关到拔摩海岛，就有异象让他看见，给了亚细亚的7个教会，就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腓拉铁菲，然后再来老底嘉，这7个教会。所以保罗在这边写给提摩太的这些书信，讲提摩太在以弗所实行的话，我想在这不只是刚刚所讲的那7个城里面有教会，我们也知道在老底嘉附近也有哥罗西，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叫做哥罗西、老底嘉，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棉花堡。在那个地方都有，每个城都有教会。那附近的话，教会更多。所以保罗对这边所给牧者的管理呢，我想不只是运用在以弗所的教会，在很多保罗因着保罗而所成立设立的教会，我们应当也同样的管理教会的牧者，因为这些在教会里面这些所建立的新约当中的教会呢，他们是耶稣基督之后所第一批所成立的一个教会。整个教会的制度是完全之前没有的。保罗在这边领受了神给他的一些教导，他在用着圣经的原则教导这些新约的教会，当怎么样来，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教会里面的长老，对待教会的牧师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待牧师的一些态度。我们要尊敬，要加倍敬奉教会管理的一些的教会的牧者。那有一些审慎处理的控告的案件，哈，你都要好好的、小心的处理。我想刘牧师，另外哈，还有一些就是刘牧师，他也是真的是算是一个在整个教会里面，他算是一个使徒，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有一些的牧者，不止 就是有其他没有力量，或是侍奉当中已经到了枯竭，有时候有一些需要对牧者关怀的，就是辅导牧者的牧者。那我觉得刘牧师还有跟我们分享，我也看过刘牧师他辅导牧者的牧者，他怎么样是以真的是一个爱心、耐心，能够来扶持一个被别的教会开除的牧师，到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后来刘牧师差派他到菲律宾去代理分堂，就是那个 Pastor Baldwin 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我们听过以前在灵粮特会的时候听过他的见证，怎么样呢？他有一次他去外面服侍，回到家了之后，他的钥匙要去开门，开不开？他打开他电，他本来那个时候他太太要到机场来接他的，也没有来，所以他坐了个计程车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家里面没有人，他的钥匙也开不开。后来呢？结果他知道他的太太呢，就不想要跟他在一起过生活，就在他出去旅行布道、传福音、服事的时候，他太太就把家里面他自己的细软收拾了之后就走了，就再也不见他。他后来他也找不到他的太太，那他也不知道他太太去哪里。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不知道，就这个样子，他的师母就不见了。那结果呢？那个 Bill Baldwin 他所服侍的教会，也因着这个样子就把他开除了。那之前呢，那个 Bill Baldwin 他说他在他的主任牧师教会的办公室啊，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他是躺在地上，就好像在灰里面，他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他的太太这样子离弃他而去。那结果，因为这个样子，他就失去了他这个在这当时教会服侍的工作。那他也很沮丧，那他就随便找了一份工作，没有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但是这个 Pastor Bill Baldwin 他有一恩赐的，他是有神呼召的，那神的呼召是没有反悔的，那所赐的恩赐他也不会收回的。那刘牧师看见这个 Bill Baldwin，他就。请 Bill Pastor Bill Baldwin 在灵粮特会的时候来带领一个 workshop。第一年的时候，那个 Pastor Bill Baldwin 拒绝了，他认为他不适合再回到这个教会，再回到这个服侍的当中。但是刘牧师继续，第二年的时候继续邀请，结果后来 Bill Baldwin 被刘牧师的诚意打动了，所以他就回到教会里面来服侍。结果他一服侍的时候，他又拾回了原来那个热情。后来刘牧师差派他到菲律宾去。那我们教会在菲律宾的这个教会就是 Pastor Bill Baldwin 他所建立的。那后来现在他在那边服侍，然后他也非常的这个是喜乐。之后呢，现在在菲律宾的教会，他有一个 Pastor Alex 接掌这个菲律宾接 Bill Baldwin 之后所培养的一个同工，他接续了菲律宾。那个我们分堂的一个牧师，现在在整个菲律宾，我们教会可能好像有30几个分堂，都是因着这个 Pastor Bill Baldwin 他当时在那边所撒下的种子而建立的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的牧养，特别在这边所没有提到的，但是我知道，就是在美国很多的教会当中，很多神学院毕业的牧者、毕业的这些神学生，到。真正的工厂里面去服侍的时候，大概在5年当中，大概有50%以上，他们就从这个服侍的工厂当中，他们就退下来。因为很多这个神学院毕业生，他们毕业的时候都是怀着满腔的热血，但是到真正实际教会里面去工作的时候，撒旦的那些恶者，很多的各样的攻击。各样的这些 trap，或者说其实从人那些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多的牧者啊，他们有刚刚神学生刚刚毕业的时候，怀着满腔的热血到教会里面服侍，3年5年之后，大部分的人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服侍的岗位。刚刚我讲的那个 Richard Foster，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满腔的热血，他说他要改变世界。 就在教会里面服侍3年到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发力了。他结果就已经发力了。他觉得他们在神学院当中所受到的训练，并没有装备好他们到真正的这个工厂当中所会面对的一些情况来跟他们讲。啊，其实神学院里面所教授的呢，很多的时候是着重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传播，而没有提到真的是怎么样牧养你自己教会里面真正是有血有肉的弟兄姊妹。这些有血有肉的弟兄姊妹呢，喜怒哀乐、家庭里面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婆媳之间的问题、金钱上面所带来的问题，甚至说教会里面跟这个牧者当中有不和的问题，弟兄里面彼此纠纷的问题，这些事情，这整个人与人之间人际的关系，在神学院当中，他们所得的训练几乎是 zero，几乎是没有。所以很多这些事情呢，像现在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像师母开始了一个罗伊圣经辅导中心，那也是常常针对一些就是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所遇见的问题越来越多的，那根据有很多圣经上面里面有很多像类似这些的教导，其实我们是忽略了。那就根据这个圣经，罗伊圣经辅导中心是根据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要来辅导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所遇见的一些情况哈。那最后对待罪人的态度，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耶稣基督并蒙拣选天使面前属乎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也不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了。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在这边，保罗说，有3点，要责备犯罪的人，不要在别人的中会被公开。第一篇，他们说第一篇就是不要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一篇前面开头第一节是什么？OK，对，不从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就是你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有时候你要是知道有人要犯罪了，那你是不是要有责任？你要提醒他，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你要有智慧的提醒他。如果你没有智慧的提醒这个，你看到要犯罪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有可能第一个你会失去了这个弟兄。但是如果你讲的合宜，就像一句话，这样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当中，你可以挽回这个弟兄，或是挽回这个姐妹。所以要求神给你有这样的智慧。最后我要以一个刘牧师所给我们的一个满心有主心肠的一个牧养来作为今天的一个结束。那这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5章第1到4节，也是跟提摩太前后书有关，就讲到这个教会做长老的以彼得。这个是彼得前书，所以书是彼得写的，是我做这长老的，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牧养要有一个无私的心。刘牧师说，你的羊群 you cannot choose, you cannot keep。 什么到你这边，这个到你的小组里面，到你的牧区里面，到教会里面来的羊，你没有办法选择，认为那个好牧养的人，好牧养的羊你就留下来，那些不好的羊 这个脾气怪躁的、脾气暴躁的、脾气不好的、容易犯罪打人的，你就不让他来，这是你不能选择的。第二个就是 you cannot keep，就是当你好不容易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培养出来一个你的得力的童工，但是当神呼召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留住他。所以你牧养的时候要有无私的心。所以每个来到的，你都要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不可厚此薄彼，认为这个人有恩赐，是将来一个好帮手，你就特别对他照顾。这个人你觉得看他是啊，可能没什么用，就让他冷落在那边，不能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有牧养，要有一个无私的心。牧养呢，还要按着神的心意，你教导人道理，教导人圣经上面的这个经句容易，但是。人是看重人过于事情，那个生命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人的时候，你生意是影响生命的。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比把比呃保罗跟彼得说3次"你爱我吗"，然后接着说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牧养他不是说彼得你牧养你的羊，而是说你牧养我的羊。那个羊是什么？那个我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比他叫彼得说，你要牧养耶稣基督的羊，而不是彼得的羊。所以我每一个牧者呢，是做你是做小组长的，是做区牧的，或是牧师的，你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而不是按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去牧养。另外，牧养要有甘心。我们看见，也是同样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彼得，耶稣跟彼得说：“你现在往来，按着你自己的意思，但是你年老了，你要被人牵着手到处拉来拉去。”那来啊，彼得就问，彼得就不甘心了，他就觉得为什么我是这样？他就指了一下旁边那个约翰，他将来要如何？所以牧羊呢，你要是出于甘心，你要是不甘心的话，你的牧羊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痛苦的。主耶稣跟彼得说：“这个人，他将来如何，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后来使徒约翰，他从耶路撒冷带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后来安顿在以弗所。那在以弗所现在有一个玛利亚的一个房子，他说就是他埋葬在那个地方。那使徒约翰的坟墓也在以弗所。后来使徒约翰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被迫害。到了拔摩的海岛，也就在拔摩海岛，就等于说是以弗所外海的一个海岛当中，他看见了那个神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意象，还有给那个教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牧养要甘心，还有牧养的奖赏在于主。这个你不可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哦，主，我为你付上了多少？”我为你付上很多，为你牺牲了很多，那你是不是你也看顾一下我的情形呢？我们就听过一个小组长，他说，在他的小组里面，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小组长，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区牧，在他的牧区，在他的小当小组长的时候，到他小组里面来，很多要是他们因为工作身份的问题，他就为他们祷告。很多人，他们一祷告了，他说几乎每一个100%，当他们祷告之后，他们去抽签都能够到 H1B 的 visa。但是你知道，他说他自己的这个绿卡10年就一直拖在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动静。而呢，很多来到他小组里面的弟兄，3年他们一祷告，他3年他就得到了绿卡，然后他。心里面你想这个小组长他会不会心里面有苦读？他有，他说什么？这些，你看我服侍你，你差派来怎么样呢？所以说这牧养的奖赏就好像这个天国就好像主清早出去雇进了他的葡萄园做工，这是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一个比喻。然后清早的时候。耶稣去那个有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去外面雇工，跟他们讲好了，每天就是一锭钱，一锭一文一钱一钱银子的工价。到了 中午的时候他又出去，还是有人站在那边闲着，他又把那些人跟他们叫他们进来，说给你1钱的工价，他们也就进来。到了下午，到了晚上，甚至快要收工的时候，出去又有人闲着，他又把他招来，也是讲好1钱的工价。好，最后收工的时候，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就给这些工人一个一个的发给他们工资。那后来的人先领，就后来的人他领了1钱的工价，中午来的他也领了1钱工价，就那个早上来的，他们想说，那个后来的，他们只做了一点点的时间，他们也领到1钱，那我们做了这一年这一整天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工价呢？但是主跟他说，给他就是给他1钱银子，他们觉得不公平。但是主说，我们不是讲好的吗？你们当时来的时候就是1钱，那你现在我给你，你做了1天的工也是1钱的工价，这是跟你讲好的，没有任何的，这我没有任何的不对。那这件事情呢，主耶稣就讲到，就是在天国里面得到的奖赏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要按照地上人的观念，好像常常说我们为主做工服侍的越久，服侍的最用力的时候，我们会以地上世人的一些观念，那我们在天堂上的房子是不是就会变得很大，做得很就是到天堂上的房子很大，你为主做得越好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享受就越多。但是在天国上面，我觉得应该不是个这样以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念来衡量你在主面前是什么样的奖赏，那个是地上人的观念。天上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天上，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不管你住房子的大小没有关系，你服侍的长久跟你所得的奖赏没有关系，而且是完全就是在于主。另外，牧养是一个生命的榜样，你不要辖制人，你不要把律法化。常常中国人最容易的话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要求常常也把这要求也要求别人，就像有一个曲牧也说，年轻的时候呢，他到了教会里面来，他就教弟兄姐妹，你来了之后，你一定要十一奉献，你如果不十一奉献的话，等于就是你就是窃取神的财物，从神的家中偷盗财物，你这样不是对神的教会里面有亏损吗？他就这样子教导人，你晚来了。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教会的时候，你9点开始，你9点要到，而且要准时的到。最好的话呢，还是要早一点到。你来了，你晚来的话，就等于是说教会你不守时间来这边教会来聚会敬拜，你就是生活上没有见证，你绊倒别人弟兄姐妹，而且你来了之后呢，也不造就神，他就这个样子责备弟兄姐妹。结果讲一个弟兄姐妹就走了，另外讲一个。你要准时的那个弟兄也走了，他觉得他是在为神工作，但是呢，我们看见神有没有这样子要求我们？神永远对我们是非常的又有恩慈，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是长期的忍耐。我们看见他对保罗忍耐了多久？他对保罗当时迫害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马上制止，而是他的等待保罗。最适当的时机当中，是给保罗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牧养是生命的一个榜样。我们不要辖制人，不要律法化。最后，我们今天的结束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这是我们今天第4章、第5章的 key verse。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一起同在。主，我们看见真的是在你里面，我们要操练敬虔。我们发觉我们真的是跟你之间的关系常常有些的疏远。主啊，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从读经祷告，我们做各样的进食，还有默想。另外，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还要操练我们自己的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也求主你让我们有自己的 integrity，有我们的良心跟信心，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求主你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有我们有有 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有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罪，承认我们的在你面前要承认我们所犯过的错误，也求助你赦免我们，引领我们，奔走你在，阿门。